有这样一句经典的话，叫“听人劝得一半”。有的人听了这个觉得不太对，说怎么才得一半呢？在民间有句大俗话叫“听人劝吃饱饭”，啊，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，都是你得听人家劝。这怎么叫得一半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听别人的劝告啊，不仅仅是说这个劝告啊有用没用的得一半一半，更主要一点呢，你光听人家劝，你只能是有一个良好的开始，说明你注意了集思广益，注意了不同意见，但是呢，不等于你就最终一定能够得利益、得好处。为什么呢？听人劝只是开始的一半，另一半是什么？这是《增广贤文》里边体现出来的智慧。另一半包括三点：第一个，你具不具备听人劝的度量；第二个，你要判断劝你这个人他怀有什么样的目的，是为你还是他有私心；第三个，你还得判断他劝你这个内容的质量什么样，是不是正确的，适不适合你。所以把这三点处理完了，它才是一个完整的听人劝的过程。你光是听人劝，你只能得一半，只能获得开始的时候你一个良好的吸取不同意见的氛围。那么我刚才说这三点，我要分开给大家说明。第一个，自己得拥有听人劝的度量，就是你不要什么事自以为是，觉得我都对啊，或者你给我提出这就辅助性意见，我为了礼贤下士，为了表达我的心胸开阔啊，听其实根本没进去，就你得听得进去，这就是听人劝的度量。咱们举个例子吧，大伙都知道韩信。这个韩信呢，他一开始不是跟着刘邦，项羽势力大，他投奔项羽，在项羽那儿呢待了好长时间，他也是呢提了些个意见，合理化的东西，给这个大王进谏一些好的一些看法。结果呢，项羽理都没理他，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。所以这韩信挺失望，说看来项羽啊刚愎自用，也确实啊，项羽身边有个谋士范增都没用好嘛。项羽确实不太听别人劝，所以这个呢，韩信考虑啊，我另投明主，就投到刘邦那去。那么到了刘邦那儿呢，也不知怎么的，他犯了点罪，跟其他十几个人都要砍头。到他杀到他的时候，韩信呢抬起头来，瞪着眼睛看着监斩官。监斩官是谁？叫夏侯婴，是跟刘邦啊在沛县造反时候一起起了弟兄。韩信瞪着夏侯婴说句什么呢？说大王既然想雄霸天下，为什么要杀壮士？夏侯婴一看韩信不怕死，这时候还敢梗着脖子哼，快来有两下子，就跟刘邦说一声。刘邦说那就别杀了，留他一条命。就那么的，还委任韩信呢当一个管仓库的、管粮仓的小官。这时候韩信呢觉得那有机会了，也不断的给提些看法意见啊，希望刘邦能听他的。就刘邦也没拿这当回事，这就人微言轻。这个时候韩信琢磨了，说看来呀，这刘邦也不比项羽好到哪儿去，我在他这时间长了也不一定得到重用。所以韩信呢有一阵呢，正好趁着刘邦那时候跟项羽打仗，打了败仗，很多人都跑了，有一天韩信也跑了。哎，他这一跑惊动了一个人，人萧何。这个萧何跟韩信聊过天，他知道韩信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啊跟着刘邦推荐推荐韩信，没找着这机会。一听怎么着韩信跑了，这哪行啊，萧何赶紧都没禀告刘邦，就带人就追韩信。这就后来有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嘛。京剧里边还有追韩信呢，见到韩信，我主爷起事在芒砀，拔剑斩蛇天下扬，还劝韩信说这个你应该呀、啊、咱们一同回故乡啊，打好了咱都打回江苏啊，你跟我走吧，没错，我保证汉王重用你。像他这追上韩信了，那边刘邦着急了，有人呢跟刘邦说，说大王最近跑的人挺多，萧何都跑了。刘邦都不敢信，萧何我生死弟兄嘛，起家就不他怎么能跑呢？正来气之中，萧何回来说你干嘛去了？说大王我追一个人，我追韩信去。刘 刘邦就乐了，说那么多人跑了你都不去追去，一个小小的韩信你追他干嘛？他当这人可了不得啊，这人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定国安邦之志，他要跑了是大邦您的损失。刘邦半信半疑，说你这么肯定啊？这么肯定，说那我是不是拜他为大将啊？那光拜大将不是，你得选个良辰吉日斋戒沐浴，哎，通知所有手底下人，我拜韩信为大将军。刘邦这时候琢磨半天，他也不是完全信，但这时候他有这个度量，说既然你萧何提出合理化意见，我就听你劝，至多他不行我再给撤下来呗。所以刘邦真有这度量，选了良辰吉日登台拜将，说白了向韩信一拜，原来什么都不是呢，你说这作为汉中王一拜。所以在这些事上咱们看呢，刘邦是很有度量。不光这个，后来有一件事也证明刘邦确实有听人劝的度量。什么呢？这个跟项羽打仗，楚汉相争啊，持久战，这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个很多啊人觉得刘邦有希望，各个地方那些诸侯王啊归附刘邦。后来刘邦打两场败仗呢，这些归附的各个王爷又开始叛乱，其中就有齐王。这时候刘邦气坏了，派韩信呢到了这个就现在山东这个地界，把这个齐王给灭了，灭了这个地盘，这不就韩信站着呢吗？这时候韩信动歪歪心思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也怕将来这个天下呀，不管是谁的，他在中间呢得不着好，他就琢磨我先把齐这个地方占下来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地界，项羽要厉害我就跟项羽联手，刘邦厉害我跟刘邦联手，反正最后天下得有我一份，他打这个主意。所以他跟刘邦汇报呢，说这个地方啊人口很复杂啊，虽然我现在把这地方平定了，把齐王给灭了，可是这会儿不咱不好好管起来，回头我这大军一走就完蛋，因此我向大王请示能不能封我为假齐王，就代理齐王，我先管这地方。这个他打人跟刘邦说的事儿，刘邦一听就火了，你说你在这时候这不捅我一刀吗？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你站在地方你打赢了，你不回来，你干嘛？你造反呢？用兵自重啊，就不由破口大骂。他这一生气，左右两边一个张良一个陈平，这都是有见识的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发火啊，那韩信真投了项羽咱完蛋了。所以他俩人一边一个踩刘邦脚，把刘邦也给踩疼了。哎呀，这干什么？这一踩刘邦突然明白了，哦，这时候要激怒韩信没好果子。你看刘邦这个度量这个反应，刘邦马上把韩信那封信给摔地上了，指着那个使者接着骂，不原来还骂，说接着骂，你回去告诉韩信，大丈夫当就当真王，当什么假齐王呢？他能力也够，我现在就封韩信为真齐王。哎，真就封韩信为真齐王。这后来事我们也知道，韩信对刘邦开始死心塌地，帮他打天下，最后才有这个大汉四百年的天下。所以你看，这所谓听人劝得一半，你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听人劝的度量？有很多人是别人一劝他呀，哼哈答应，好像哎你说的很重要是吧？但背后什么也不干，心里想你要这样的话，对自己没有好处，等于把自己封闭到一个小圈子里边。所以这第一点很重要，你有没有这度量？第二个呢是呢，你得要判断出来，他劝你的目的是啥？他是真为你好，还是别有用心？三国里边曹操赤壁之战的时候，就来了一位劝他听话的人，谁？庞统庞士元，从江东过来，说你这北方的兵啊，到南方来打仗不惜水战，水面上一颠簸，你陆地上你再厉害都白扯，所以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我劝你啊，把所有的船呢都搁铁链子绑一块，不管风吹的多大，这连着一块的船它大致是平稳的，北方的士兵就可以。曹操一听很高兴，就接纳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曹操就上了个恶当，因为后来我们也知道火烧赤壁的时候，你要单个船着了还没问题，连着一块全烧光了。所以这时候曹操是听人劝了，但是他就没考虑庞统来劝他的目的是啥。为什么？他得琢磨你庞统原来的经历，你在江东待着怎么突然给我出主意呢？是你干我八十万雄兵觉得我势力大，那你可别忘了，你给我出完主意怎么你还找个借口又回去了呢？ 你应该留在我这儿，你怎么抽身又走了呢？所以如果曹操能够多想点，能具备判断出劝他这个人的目的，找到这些蛛丝马迹，他不至于上这恶当。所以听人劝第二点，你得判断出劝你的人他的目的是啥，是真为你好还是别有用心。第三个，劝你这个的内容它的质量什么样，是不是真合适你，是不是合理化建议。因为现在我们一看电影都知道上这个万达影院，一般那个万达广场里都有这个。我们也说万达原来干嘛呢？就是商业地产嘛。他怎么想到做电影院呢？有一次王健林琢磨这事儿，说我要在万达这个里头都建电影院。但是正巧呢，跟几个大生意人在一块儿，马云就说：“哎呀，你别整这个了，现在这家家都用电脑啊，用手机看电影了，能有多少人还愿意跑到电影院看电影？”王健林琢磨一会儿就说：“说我看不一定，为啥？电影是大众消费，你能想象两个人刚谈恋爱，不去电影院，回到家里边，然后用家庭那个家庭影院搁电视看完，旁边双方的父母都瞪眼着看他俩谈恋爱，你能想象吗？他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暗的环境。所以王健林觉得电影院依然有强大的消费市场支撑，所以现在万达影院遍地都是，效益也不错。为什么呢？王健林就琢磨，你劝我这个东西对我合适不合适。你马云呢是干互联网干电商起家，你考虑更多都是线上的事。那么王健林做商业地产是线下的事，在线下这个领域实体店这块，王健林还是有丰富的经验的。所以呢，他也知道呢马云没有恶意，但是他知道判断马云劝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合理的，适不适合他。所以我说这要判断劝你这人提这意见的质量适不适合自己。所以咱们说不是听人劝就吃饱饭，曾广贤文里说听人劝得一半，那一半是啥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有没有听人劝的度量，能不能判断出劝你人的目的，再就是给你提意见的这种质量高低到底是不是合理化建议，适不适合你。所以这是曾广贤文听人劝得一半里面的大智慧。